好开心见到大家，好感动，因为咧终于唔系净系望住啲凳同埋望住个 cam 去讲道啦。让我先再一次同心祈祷。天父啊，我哋多谢你今日俾我哋有咁好嘅清晨，咁靓嘅太阳，亦都让我哋可以有唔少弟兄姊妹翻到嚟呢个殿当中，去经历你嘅丰富，你嘅恩典。多谢主，亦都让我哋无论喺呢度或者继续喺家中喺荧幕前嘅弟兄姊妹，同样嘅同感一灵，经历你嘅恩典同丰富。开我哋嘅耳仔，让我哋留心嘅聆听；开我哋眼睛，让我哋睇到你嘅荣光；开我哋嘅手脚，以致我哋用行动去回应你。由愿仆人口中嘅言语，弟兄姊妹之间嘅心思意念，蒙圣灵嘅启迪，蒙主嘅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各位弟兄姊妹，喺你生命里面遇见嘅事当中，有冇一啲事令你稀奇嘅咧？可能喺今日呢一个日常，好多新颖嘅事件，日新月异，不断咁变化，好多嘢咧本来值得稀奇嘅咧，都慢慢惯咗咯。复活节冇机会翻嚟教会崇拜，稀唔稀奇啊？好稀奇啊！不过我哋已经经历咗。可能我哋嘅生活要困喺屋企，冇得出街，可能都好稀奇。但系我哋经历过，慢慢习惯，可能我哋唔再有感觉。今日好想同大家一齐集中去思考，特别头先听到福音书嘅经课，有关葡萄园嘅家主同埋园户呢一个嘅比喻。请留意呢个比喻有个特色嘅，系三卷嘅弗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咧都有记载嘅。这个可能是我们很熟悉耶稣基督的比喻，今天在这里会不会将会成为你再一次稀奇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先打开这段经文，我很快将这段经文再讲一次，你听一听，再深刻的印象。耶稣这样讲，在马太福音第21章33节这样说，你们听多一个比喻，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起了围栏篱笆，里面挖了个压酒池，起了座楼，就租给一个园户去了外国了。当收割的时候近，这个家主就打发仆人去到园户那里要收果子了。园户就捉住那些仆人，就打了一个，就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了一个。主人又再打发第二些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都同样这样对他们。后来这个主人就打发他的儿子来到葡萄园那里，他的意思是说，相信那些园户一定会尊重我的儿子的。不料呢，那些园户见到是园主的儿子，就彼此说了，哇，这个是承受产业的，是啊，我们杀了他，占了他的产业。他们就捉住他，推他出葡萄园外面杀了。耶稣就问那些听比喻的人，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理这些园户啊？他们就说了，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外租给那些按时交果子的园户。耶稣就这样说，经常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作了头块的石头，这个是主所做的，我们眼中看为稀奇的。这段经文你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当中夺去，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哪个掉在这个石头上面就会跌碎，这个石头跌在哪个身上就会将哪个砸得粉碎。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到耶稣的比喻，就看得出耶稣是指着他们讲的，他们想要捉住耶稣，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为他是先知。这个故事讲到一个家主，讲到一个园户，我想用我们熟悉的表达，就是一个业主一个租客。这个业主是一个非常好的业主，他呢整到好靓的葡萄园，起埋泥巴，整埋压酒池，起埋座楼，就好像一个业主将间屋呢装修到美轮美奂，购置到最靓最高级最好用的家私，之后呢就租间屋出去，就去外国了。弟兄姊妹，你觉得这样稀不稀奇啊？可能你说有什么稀奇呢？是不是业主租间屋给个租客咯？不过你有没有想过，或者有没有遇过这么好的业主呢？或者你会想，嘿，个业主这么做都是为了租客呢，去有些好的租金回报嘛，那呢这个是聪明的业主应该要做的。但是当我们细心想想呢，如果有一个业主愿意为租客献上最好的呢，其实不是理所当然的。我当然希望我们当中如果有做业主的弟兄姐妹呢，你都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善待租客的业主。但是我们这位的上帝，葡萄园的主人，他在创世的时候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最美好， 交俾我哋，好安心嘅交俾我哋去管理。我哋有冇因为拥有呢一位咁爱我哋嘅上帝而稀奇呢？定係我哋觉得理所当然嘅呢？当故事继续，当时候到咗收果子嘅时候近，呢、这个主人就打发仆人去到葡萄园嗰度收果子，就好似呢我哋要租嘅地方每个月差唔多嘅时候够钟就要交租一样。但係当时居然发生咗咁嘅事，第35节咁样讲，园户拿住仆人打一个杀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所以我哋从来冇想象过呢，租客竟然会打伤甚至杀害业主派嚟收租㗎，係咪呀？我哋冇理由咁样经历或者咁样想象呀。不但如此，圣经里面继续讲，头先提到话，当主人又再打发其他仆人更多嘅时候，园户继续咁样去对佢哋，即係继续打伤，继续杀害。到后来呢一个嘅主人觉得，我派我个仔去啦，佢会尊重我个仔㗎。点知园户见到是这个原主的仔，就说这个是承受产业来啦，我们杀了他，占他的产业。顶着我们看见原户这种的作恶，很明显不是一时冲动，是不是？很明显是早有预谋的，谋财害命。所以呢，在华本圣经里面分段的作者将这三个福音书里面记载的同一样的经文都表述是说是凶恶原户的比喻，这个很恶的原户的比喻。当然啦，这个表达相当准确。听到这个这么凶恶的缘故，你有什么稀奇呢？我记得大约两年前呢，有一套的电视剧为香港社会带来了一句金句。这句金句叫做谁大谁恶谁正确。有没有听过？可能你跟我差不多听过这段的文字，因为在网上面很多的内容听过。不过这套戏应该没看过。所以我要上网找一轮才找到，原来是一套电视剧来的。当然啦，我们不应该接受那些很恶的人大奸大恶杀人放火的行为，但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经常都可能经历什么叫谁大谁恶谁正确的。你有没有尝试过在排队的时候有人打尖啊？我记得有一次我排队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来打尖，那我们还问他排队啦，他还凶神恶煞地对着排队的人，咩呀，我都见唔到条队，有队牌咩？咁就好恶咁企咗喺前面，跟住大家就唔出声啦。我试过呢，有一次喺机场，咁呢当时因为飞机延误缘故啦，咁好多人喺度排緊队等緊去一个 counter 嗰度。咁职员呢就落咗个牌，咁写住暂停，咁大家就一哄而散，哎呀又要再等啦咁。跟住呢见到有一个人呢就走埋去拍台指住，就喺度闹啦。哇，唔得喎，点可以咁噶？系咁赖咁赖，开头冇人理佢，闹闹之后就有职员招呼佢，最后就见佢行咗去贵宾室嗰个方向啦。当然故事系点我唔知道，但系呢个世界就系咁噶嘛。可能当中都有顶尖，你会揸车系咪？当你喺街上边唔小心有少少嘅交通意外，落车嘅时候，司机第一时间做咩噶？一定系闹对方噶嘛。你唔啱，你做乜停喺度俾我撞？即系咪？大声嘅恶嘅就觉得自己啱。我想起80年代中期的时候有一首流行歌，其实都不算很流行的，不过我比较熟悉的，歌词这样提到的，他说呢，香港地不管工作与洒落，这一招是高招，等要记得学，恶会有收获，恶永无咩获，恶做错事也可侧侧薄，总之争取优势米是弱，往往世事是凭边边恶，成日恶斗恶，成日斗有冇扑啊？有冇扑系当时嘅用语，即系够唔够胆量？无论争取紧啲乜嘢，都梗要恶，恶斗恶，成事要靠够扑。无论心底点样好法，永远个样都梗要装恶。冇道理亦有机可剥削，有道理亦会冇得反驳。世事确是要看边边恶，大家不知道熟悉这首歌有没有听过？80年代这首歌讲出一个很特别的描述，就是这个世界很多人就是恶斗恶。我呢很喜欢笑，你见到我呢很多笑容，曾经很多朋友都提醒我，你不要经常笑啊，你板住面孔威严一点，人家就会记你三分的了，经常笑呢就会很容易被人，就是会要蚀底，人家觉得你很黑一点的。 甚至咧前幾個月咧，有弟兄姊妹知道我要嚟到崇基，就話啦：，係崇基咧好多人噶，可能都會面對唔同嘅狀況噶，太友善咧會俾人蝦噶。所以咧，記住頭先嗰句説話，無論心底點樣好法，永遠個樣都緊要裝惡。我好真心咧，多謝朋友嘅提醒。但係我成日覺得待人真誠係好重要嘅，所以咧大家見到我咧，我諗大部分時間都係笑容。可能喺真係世人眼中咧，咁樣成日都好輕鬆，甚至好友善待人咧，係會蝕底啊！但係我哋作為信徒，唔係就係應該以上主嘅事為念咩？聖經教導我哋啊嘛，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唔好單顧自己嘅事，又要教我哋愛人，甚至愛仇敵，仲要學習耶穌基督犧牲嘅精神等等等等。難道唔係已經好非常清楚話俾我哋知，我哋自身嘅利益唔應該係我哋追求最重要嘅事咩？有所謂蝕底或者有啲蝕底，唔應該係問題啊！問題應該係我哋一切嘅思想同埋行為有冇彰顯上帝嘅榮美，見證佢嘅實在啦。如果係嘅話，蝕下底又有乜所謂呢？如果我哋今日見到我哋身邊嘅惡人作惡，已經唔再感到稀奇，唔再感到詫異，甚至各位覺得理所當然嘅啦。但可能我哋已經成為咗當中作惡嘅一份子，我哋真係需要認真嘅認罪悔改，求主憐憫同赦免。翻返去聖經，耶穌講完呢個比喻之後，佢問眾人啊嘛，原主嚟嘅時候要點樣處理呢一個園户啊？佢哋就話要下毒手除滅嗰啲惡人，將葡萄園另外租俾嗰啲按時候交租嘅園户啦。耶穌基督嘅比喻唔係淨係講下古仔嘅，唔係淨係單單要我哋聽個教訓咁簡單。好似今日喺呢個崇拜當中，上主唔係叫你淨係聽一啲嘅道理，學啲一啲基督教嘅價值觀，而係要你進入上帝嘅話語當中，要你認真嘅去思考應該點樣去回應你嘅生活，並且用實際行動去表現出上帝喺你身上嘅信實同埋你嘅信心。當耶穌基督身邊嗰一群認真聽比喻嘅人好投入咁回應主嘅時候，就話梗係應該以牙還牙啦，梗係應該除滅嗰啲惡人啦，梗係應該揾嗰啲真心嘅、忠心嘅、中意做、應該願意做佢應該做嘅事、願意交租嘅嗰啲嘅新園户啦。我哋先睇下咧，祭司長同埋法利賽人嘅回應先。去到第45、46節，祭司長同法利賽人聽見耶穌嘅比喻，就睇出佢係指住佢哋講嘅，佢哋想要捉拿佢，只係怕眾人，因為眾人咧以耶穌為先知。呢一個咧係另一個令我好稀奇嘅地方嚟嘅。其實咧，祭司長同埋法利賽人點解會睇得出耶穌係指住佢哋講嘅呢？係咪？唔通佢哋曾經殺過人？唔通佢哋做過類似嘅相類似嘅惡事？祭司長同埋法利賽人都係宗教領袖，應該係當時喺社會經濟地位都好高嘅人，道德操守理所當然地被要求高啲嘅一群。聖經裏面亦都好清楚，常常描述佢哋自以為自己好優秀，比人高一等。就係聖經嘅描述，當佢哋一聽見耶穌呢個比喻，就清楚知道耶穌所指嘅嗰一位唔願意立租甚至謀財害命嘅對象，馬上對號入座，覺得係自己，反映出呢一群領袖嘅心態，可能都係我哋今日嘅心態。我哋知道應該點樣過我哋嘅日子，但我哋唔願意，唔接受，因為我哋好想為自己而活。園户點解唔願意立租呢？因為點解要將家主派嚟嘅人殺害添呢？喺裏面講得好清楚，當佢哋殺害原主嘅兒子嘅時候，佢已經講得好清楚。38節，原户看見原主嘅兒子，就彼此話：呢個係承受產業嘅，來吧，我們殺他，佔他的產業。原來呢一個原户，呢一個租客認為自己應該係業主，係家主啊！葡萄園應該係屬於我噶，我嘅權益比所有嘢都大，包括嗰啲道德價值等等。因此，只要爭取維護我個人嘅利益，做乜都冇所謂咯，因為我嘅利益比一切都大。相信呢一個就係當時呢一班宗教領袖心裏面根本有呢個想法。所以當耶穌提完呢個比喻嘅時候，呢一班嘅宗教領袖即刻就對號入座。從聖經裏面描述佢哋跟住嘅諗法，好想捉拿耶穌，同埋之後嘅行動。聖經講佢哋就係將耶穌釘上十字架嗰一群，更加證明咗耶穌睇穿咗佢嘅心。今日耶穌都睇穿我哋嘅心。再次提醒大家，我哋唔係呢個世界嘅主人，我哋從來冇擁有任何嘅嘢， 我们的主上帝已经将一切最好的为我们预备，给我们享受去管理。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位置，作为管家的我们要求的是良善和忠心。继续回到经文里面，当群众回答耶稣说应该怎样处置那个凶恶的园户之后，耶稣怎样回应啊？42节，耶稣说经常这样写，像人所弃的石头已经作了防角的头块石头，这个是主所做的，我们眼中看为稀奇的，这经你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个石头上面就会跌碎，这个石头掉在谁身上就会将谁砸得稀烂。经文中真是让我们很稀奇的事发生，对于一个匠人来讲，他应该是非常有经验和能力去选取最合用的器材。例如一个建造房屋的匠人，他应该很清楚知道哪块石头最啱用。如果他当中有弟兄姊妹喜欢做陶瓷、雕刻的，相信很容易明白体会到选材料是很重要的。匠人所弃就等于在这个世界世人眼中没有价值，甚至会造成障碍。用一般我们想正常的逻辑来讲，是应该要放弃的，是应该要除掉的。这个不是正正就是当时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眼中要除掉那一位挑战他们价值观的耶稣吗？上帝让耶稣基督成为教会最重要的那块防角石头。当时建造房屋最重要的就是选定哪一块防角石摆在最适合的位置。今天上帝就将耶稣基督摆在这个位置，我们将主摆在哪个位置呢？经文令我们稀奇的地方，让我们认识到上帝的爱和宽容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就正如这个凶恶的园户杀害主人所派的仆人，主人竟然继续派人去让园户有机会去改过，怎知这个园户竟然继续作恶，主人不但没有马上作出刑罚，更差派自己的儿子再给园户回转的机会。其实在今日，上帝不是同样一样不断向我们伸手，伸出怜悯我们的手，等待我们这些恶人去回转吗？等待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吗？等待我们接受他的爱吗？我想起两段我最爱的经文，大家都可能很熟悉。约翰福音3:16这样讲，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一的儿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罗马书5:8更提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仍然未接受或者已经忘却了主的爱，请你一刻把握机会，尽快的回转，因为上帝还给机会我们。因为耶稣基督非常清楚地表示，当主人要差派儿子来到，人仍然以恶对待，甚至将他杀害，不愿意接受主人的美意，上帝的国就会从这些人当中被夺去，被粉碎，被砸得稀烂。上帝是爱的主，但同样也是公义的主，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到审判的日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上帝的台前，到底我们的终局要面对什么呢？完全取决于今日我们的选择。一时间我们会进入圣餐，圣餐象征着我们再一次记得上帝的爱，基督为我们的受苦受难，也都再一次提醒我们要去省察，要回转，再一次让主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再一次进入主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同心的祈祷。天父上帝啊，多谢你，你爱我们，爱我们到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实在很多东西我们已经习惯，很多身边的恶事我们已经不再稀奇，不再觉得特别，因为已经见得太多，甚至我们已经成为恶人的一群。主要赦免我们，主要提醒我们都有很重要的留意，让你的话语、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每日的提醒，让我们知道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我们就不去做，更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怎样在这个世界里面继续去为言为光去见证你，让人看见我们就看见你的荣美，看见我们 同样睇见你嘅爱同恩典，以及宽恕嘅大能，帮助我哋众弟兄姊妹今天嚟到你嘅面前，经历嘅恩典同丰富，体会上帝你嘅大爱，再一次被你嘅话语去提醒，你嘅话语、你嘅恩典成为我哋生命稀奇嘅事，以致我哋继续有力量去同身边人去分享、去述说、去传扬。多谢主今日嘅提醒同鼓励，多谢主赐福我哋每一个，愿我哋经历你嘅丰富更多，愿我哋体会你嘅心肠。我哋咁样祷告、祈求同埋感恩，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